mandarincorner.org。
嗨，你们好，我是 Kirk， 这是我和一群生活在天花板中的老鼠的故事。几年前，我和女友 Amanda 以及我的宠物狗 Hammer 住在我母亲的旧房子里。这是一栋90年代中期新建的五层楼建筑，几乎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商品楼。就像所有那些已经老旧的建筑一样，时间让它看上去并不怎么光鲜了。你能看到空调外机排出的废水带着铁锈在外墙上留下的痕迹，楼道中到处都是杂乱的管线，人们在窗户围栏外摆放着一些植物，三角梅、仙人掌、芦荟。在门口你会看到供奉土地公的香炉和牌位，四处都弥漫着香火的味道，这是广东地区特有的小迷信。我们住在五楼，这栋建筑的最高层。这是一间120平米、拥有三个房间、两个厕所的房子，阳台朝向东南方，从窗户望出去你能看到远处的山脉。这样的景色在城里并不常见，房子里的所有家具都是按当年最好的标准定做的，虽然现在看来它们显得有些过时和沉重了，但我们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时候都是舒适的。我的小狗 Hammer 可以在这里四处走动， Amanda 也有充裕的空间做瑜伽。当然这栋老房子的最高层也不是样样都好，夏天这里热得要命，再加上90年代最流行的那种所谓的豪华欧式木质吊顶装修，室内的温度总比外面要高出好几度，你会出很多汗，汗液和二氧化碳会招来蚊子，我们用蚊香和驱蚊水跟他们搏斗。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住在这里的最大麻烦，他们跟那些住在天花板上的邻居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是的，我说的就是那些住在天花板上的另一种生物，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和平变得越来越脆弱，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长达好几年的战争。一开始我只是在餐桌上发现了这些老鼠出现过的痕迹，一些饼干的碎片、鸡骨头和它们的排泄物，慢慢的这种恶心的痕迹变得到处都是，你会在地板上发现更多它们吃剩下的垃圾，
有时候它们会把橱柜上的瓶子推下去摔碎，就连我的马克杯也不能幸免。你还会偶尔发现死在角落里的老鼠尸体，在夏天尸体很快就会发臭腐烂，我永远都忘不了在夏天的某个晚上发现一只长满蛆虫的老鼠尸体的场景。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决心要和他们开战。我知道老鼠们住在吊顶和天花板的夹层之间，这是一个大约有20厘米高、几乎和整个屋子同样大小的安全屋，他们可以在上面筑巢、繁衍，甚至分化出好几个家庭。即使是在白天，我也能听到它们的叫声，在木板夹层上跑动的声音和牙齿在各种物件上啃食的声音。有时候它们还会从上面下来，在屋子里透气、追逐打闹，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一回事。所以我的第一个策略是断绝它们的食粮。我从不把食物放在厨房或任何可以被他们轻易拿到的地方，我把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塞进了冰箱，以保证他们不能从这间屋子里找到任何吃的东西。当然这并没有把他们赶走，这些家伙还是每天从夹层里跑出去，跑到邻居家里或是其他什么地方，从外面源源不断地将食物带回来。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我决定使用我的第二个策略，主动出击。我买来了捕鼠笼，这是一个铁丝编制的长方形笼子，笼子内部有一个挂钩，钩子上可以放置诱饵，只要它们拽动诱饵，笼子就会关上门把它们困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 我都等不及想要看到第一个战利品了。我首先在钩子上放了烤好的鸡肉，然后就开始了等待。但是一周之后，笼子里的鸡肉早已风干，却什么都没有逮到。这些老鼠仍然像以前一样到处拉屎，制造噪音，把我的东西咬坏。它们不断的出现，等我开门出去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我的小狗 Hammer 都能听懂老鼠这个词了。我的第二件武器是粘鼠板，这是一种荷叶似的能够对折打开的厚纸板，纸板的表面上刷着粘胶，如果你不小心踩上去，你的鞋子就废了。那些胶水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买了很多粘鼠板，我把它们放置在老鼠的必经之路上，比如柜子和墙壁的缝隙之间，沙发下面，通风管道的出口处，然后也没忘记在上面放上好吃的东西。这些东西相当有用，很快我就抓住它们了。不过这种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发现无论我用粘鼠板抓住了多少都没用，老鼠的数量丝毫不减，排泄物和食物残渣仍然充满了整个屋子。也许我抓住的只是一些比较愚蠢、体能比较差劲的个体罢了，剩下来的那些变得更加聪明狡猾了。我的第三件武器是超声波驱鼠器。别想太多了，它只是一只黑色的小箱子，理论上它能发出老鼠厌恶的噪音，不间断地骚扰他们，直到这些讨厌的家伙受不了了自己搬走。我把驱鼠器放在夹层里，24小时都开着，试图使他们投降。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因为它是一种技术产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人类发明了很多东西，用这些机器对抗大自然，我们征服了天空，发明了阿司匹林、互联网和原子弹，消灭老鼠自然也不在话下。我对超声波武器充满了信心。可令人绝望的是，几个月过去了，那些老鼠还是没有一点想要搬走的意思，他们仍然到处破坏。住在这座房子里，我和 Amanda 的恐惧与日俱增。我觉得他们想要报复，为那些死去的同伴，他们可能会趁我们熟睡的时候撕咬我们的喉咙。可怕的是，我的恐惧真实的发生了。某天晚上，有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我们的卧室， Hammer 最先发现了他，他们开始在房间里追逐。我和 Amanda 翻身起来，他躲到了床底下，我们就把床推开，他又逃到了柜子里面。我们将房间里的物件全都移到一边，手中拿着扫把和球拍，我们紧紧地盯着柜子的出口，以防他逃走。他意识到自己无路可退了，就自己从里面爬出来。这次他不再躲藏了，鼓足了勇气，从正面向我们冲过来，穿过两个人和一只狗，从房间中逃走了。当我们追到客厅时，透过吊顶的玻璃面板看到了一个灰色的影子，它几乎有我的小臂那么长，它的毛是灰色而不是黑色的，油污让这些灰色的毛看上去乱七八糟的，就像一个穿着破斗篷的老巫师，或者忍者神龟里的斯普林特老师。我们对峙着足足有一分钟时间，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趴在隔层的玻璃面板上，观察着我，好像在嘲讽我的无能，好像他才是这个房子的真正主人。然后我听到了电箱跳闸的声音，灯光熄灭了，一切又回到了黑暗之中，他就这么消失不见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意识到昨晚的那个时候，其他老鼠咬断了电线。我不知道这些老鼠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他们显然在互相配合，也许下一次他们真的会用什么办法伤害我们，比如咬断煤气管道。最后的结局，
我想你们很可能已经猜到了，我们从这里搬走了，我们卖掉了这幢房子。他的新主人发现了许多老鼠的尸体，还有我的超声波驱鼠器。那就祝他们好运吧，再见。